好，弟兄姊妹，朋友们平安。我们先把我们的祷告献给我们的天上的神。天父，把我们献上感恩的心，主，今天是你的日子，我们度过了一周艰难的时光，但是我们今天来到那殿里，我们求圣灵真的是记着我们的祷告、我们的赞美、我们的信息和我们的奉献，都能带到神爱子的宝座前，与生命的主连接。愿主来得到每一个属你的百姓的心，得着我们，并且来改变我们，共向你而过一个丰盛的生活，是在基督里的生活。谢谢主，你听我们在你面前的合一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我想过去的一周，大家有没有感觉到比平常过的一周更加的漫长？有没有这个感觉？有没有？我想过去这一周我们经历了这个飓风，这个飓风对教会、对每个家庭的冲击是非常大的。这也是我第一次经历到飓风对生活所带来的巨大的冲击力量。那么在这个暴风骤雨之下的时候，我们教会和我们弟兄姊妹其实都经历了非常不容易的时刻。我们会看到我没有电，然后呢就没有网，然后呢就没有空调，我们有时候还没法做饭，还没法工作，这是蛮大的一个挑战。我们的飞机有时候会多次的延误改签，一个礼拜的时间，非常的不容易。同时我们知道在这一周里边，我们心爱的我们的许东弟兄安息在主怀，虽然说我们知道他去了什么地方，我们将来有一个盼望可以看到他，可是亲人的离别所带来的需要一段时间来经历主的安慰。那在这个飓风的一周当中，我们看到了有神的、有主的家庭里，我们真的是彼此的关爱、关心、支持，我们有带到。周一的时候到下午、中午的时候，就接到不少的弟兄姊妹的电话关怀，啊，问教会的情况怎么样，然后呢，整个来讲弟兄姊妹的家庭有些什么样的需要。所以大家非常的之间的这种非常亲密的关系，来体现了基督的恩典跟爱在教会里的彰显。结果我们知道没有电了，我们到教会来要充电，手机没有电了。我们有时候家里有了电，有没有网，我们来教会来上网，还要上班。那么家里没有空调，可以到教会来，我们有足够的沙发能够提供我们晚上在这边又享受空调的这样的一个环境。这是教会所能够给大家的，也是我们大家的教会所应该享受到的东西，这是不容易的。并且我们这里边还看到了一个重建，我们教会北楼的侧门已经被破坏了，并且吹得倒下来了。那当天的礼拜一的下午，我们弟兄就开车过来，我们就一起把门给装上，然后把所有的树枝大的小的都切割了，一道推开，把我们的前院都能够清理干净。现在有些分子已经倒下了，这是需要一些时间去跟邻居去协商怎么处理。我们紧急启动了教会的紧急资金，能够说为教会的这次的受灾方面，我们来看教会要做些什么。我们有四棵的树在前面，你仔细看的话，那四个树已经歪倒了，就存在一种的危险，我们必须把它割掉，不要叫它导致更大的危险。同时我还接到一个非常特别的一个电话，是来自一份远方的关爱跟牵挂。他说，马牧师，我看到了教会的情况，在艰难当中，在飓风当中，他说我有一个感动，就想奉献给教会，但是又不愿意我做所做的让右手知道，所以你能帮我一个忙奉献给教会，我当然很愿意一起来帮忙。我非常感谢 那这样的，虽然离开教会，但是对教会也有这样的一份牵挂跟厚爱，非常的宝贵。那在这个飓风之后，有一点的思考。第一个思考就是，你想想，我们七月七号是有主日崇拜，我们有主日学，但是如果把礼拜一的这个时间往前推一天的话，会发生什么？会是什么样的情况？我们知道上个主日对我来讲是比较忙碌的一天，我要主日的信息，还要带启示录的主日学，中午还要有同工的会议，晚上还要跟丽强一块去探访有需要的家庭。可是如果礼拜一落到礼拜天，这些所有的事工都没有办法进行，那又是我们会有一些的想法，或者有一些的思想。思想什么呢？如果神恩典的手稍微紧一紧，我们是不是会陷入很大的麻烦？所以我们需要存感恩的心来感谢我们的主，在每一天每一步每一个小站，他说赐给我们的恩典，要我们靠着他的恩典来过每一天，来走每一步，来走每一个人生的小站。这是我们在这个飓风之后的会有一些的思想。我们今天进入丰盛生命秘诀啊，那个建造我们属灵的家的第六堂。我们不知道还有多少人记得我们上一堂讲什么，有没有印象？我们上堂是讲的是第五讲，我们讲一条得胜者的道路。我们看耶稣他在受洗之后怎么样顺从圣灵的引导，被圣灵充满，要靠着什么圣灵和神的话语，怎么在40天的旷野的试探和诱惑当中来战胜魔鬼的两个法宝，圣灵还有神的话。当他胜过之后，就要我们看到一条得胜者的道路，就铺在那铺的，我们要走上去。这个得胜者的道路就是要战胜你生命当中对你的诱惑，对你的试探。当你成为得胜者的时候，圣经说耶稣满有圣灵的能力，你被圣灵充满，你未必有圣灵，但是当你战胜你的环境所带给你的诱惑和挑战的时候，你就会满有圣灵的能力来开始耶稣开始他3年半的服事，我们来开始我们在地上神要我们去做的服事。这是上一堂的信息给大家，今天我们来谈建造我们属灵的家的第六堂，丰盛生命的秘诀是住在基督里。我们先从一个简单的一个姊妹，她要求我跟她一起祷告的这个事情来说起。也就是礼拜天晚上我在跟丽强探访的时候啊，9点半的时候接到一个电话啊，我一看是他的电话啊，因为在探访当中我不便接，发了个 message， 他说牧师你可以跟我一起来祷告吗？那我知道是一个满身的需要，当有人来这样要求的时候，一定是一个蛮大的需要在里边。那我就断断续续的听，因为10点多钟了，当天我没联系，第二天我听，而第二天就进入了暴风骤雨的时候，所以信号呢，我想这个 service 这个 station 呢是有些问题的，断断续续的能听听，怎么样也没时间打过，但呢我大概知道了发生的事情，就是生活中某一件因素作为一个 trigger 让他的情绪进入非常沮丧的时候，而他的生活中发生了某件的事情，又导致他生活完全的失控，陷于一个混乱。但有个结论让我感到非常吃惊了，他说什么？他说当我来读圣经的时候，我感到神的话语它不是我的帮助，不是我的祝福，不是赐给我力量去应对，而是好像在压伤我自己。这个我非常的吃惊。接着那天的时候呢，我们就看到了一节的经文，我们在读，今天是读到我们读经群里读到了132诗篇的132篇，我们读到了129篇的时候，其中有这样的一句话，他说如同伏犁的在我的背上伏犁而拱，拱的犁沟甚长。 这句话怎么解释？很多天以前我跟福弟兄在一起的时候，他就问我这个问题。我们经常探讨一些好像在圣经里边比较不容易理解的。你想想看，当我们的背能像我们的土地一样犁起翻拱，并且犁出很深的沟的时候，它不是土地，不是地面，而是我们的背。你要经历到的是一个巨大的、可能无法忍受的一种的折磨。但是它的意义在哪里？它要告诉我们什么？那个负犁的到底是主耶稣亲自要建造我们，还是世界，或者是生活，或者是一些其他的力量需要带往我们身上要做的事情，要折磨我们，要磨难我们的事情？我们教会是有蛮多的非常有追求的圣经非常熟悉的弟兄和姊妹，当读到这个经文的话，我绝对会相信我们一定会翻查圣经里边的内容，也就是说跟这个经文有相关的经文怎么诠释这样的经文。这里有一段经文是在诗篇65:10讲的，说你浇透他的犁沟，润平犁背，降甘露使他湿地软和，其中啊法藏的蒙你赐福。我们不知道这个在我们背上扶犁要拱我们拱出很深犁沟的这个是谁，但是我们知道下一节经文告诉我们说，这是主，这是我们的神，他在浇透那个犁沟，降下甘露，让那个润和，让里边的种子发芽，然后成长有收获，这是神的祝福。那如果你把这两节经文连在一起的话，你就很容易的去理解这句话。所以我在这个经文每次发的时候，我读啊，早晨5点跟大家一起起来读的时候呢，会有一些特别的感动性经文，我就发了一段的啊评论在上面。我说在自己的背上呢，背离深耕，这种的痛的经历是成长成熟经历主恩必经的路，不管是台风，或者你得了什么样的病痛，或者甚至是癌症，或者是亲人的离去，我们都在亲身经历苦难。长长的犁沟它留在背上，它加盖了主恩典的印记，留下的是什么？是我们的信心，我们的平安和我们的盼望。我们感谢神的话语随时成为我们的帮助。所以我们经历艰难的时候，不管是在飓风当中，还是我们身体甚至我们亲人离去的时候，这个犁沟在我们的背上是留下痕迹的，但是主的恩典也是一个痕迹，是一个印记让我们来经历。所以当我把这段话重新放给他的时候，转给他的时候，我想弟兄姊妹，除了我在读经群将近180几个人的我发了以后，我特别转发了大概有8-9个人，因为我知道他们在生活的艰难当中，他需要真正靠着神的话语能被 lift up。 所以对这个姊妹来讲，我跟他一起的祷告之前的时候，我需要聆听，需要陪伴，需要有些的分享，然后进入祷告。我们知道在祷告当中，我们需要重新回到基督里，来重拾我们信心，我们的勇气，我们的喜乐跟盼望，让我们贫瘠的生命要活出丰盛，让我们远离基督的生命重新的回到基督里面。所以今天的主题的经文刚才主席已经带我们读过了，是在约翰福音1-10，大家其实非常熟悉，这是一个比喻，就是葡萄树跟枝子的比喻。但这个比喻所带给我们的那个启示是什么？尤其是当我们如何来在基督里边能够活出这个生命的丰富。我会通过3个部分来诠释这个丰盛生命的奥秘。一个呢，基督他说我是那个真葡萄树，耶稣是那个真葡萄树，我们要看到一个丰盛生命的源头。我们要看到这个经文告诉说你们是枝子，那么我们如何把我们这个枝子跟葡萄树连接？ 还有经文告诉我们说，你们要多结果子，你怎么样做好主的门徒。我们知道当耶稣进到耶路撒冷的时候，他最后一次受难周的时候，他不但的实际上是来往，他没有住在圣殿，实际上他一直在来往，但来往的过程是需要经历圣殿的。那圣殿里两边的两根柱子还有圣殿的顶上都是有葡萄树还有葡萄，我想耶稣是借助于这样的一个比喻来提醒门徒说要学习的功课。我们知道当旧约包括新约的一些的经文里面经常会提到这个以色列人犹太人跟葡萄树跟葡萄枝子跟葡萄之间的关系，还有葡萄园，这些都是形容以色列或者犹太人神的选民这个民族来讲。我们看到在以赛亚书五章七节说，万军之耶和华的葡萄园就是以色列家，他所喜爱的树就是犹太人。在五章二节讲说，指望结好葡萄反倒结了野葡萄，是他们结的果子，是他们的生命，他们跟神的关系。所以这里边我们看到耶稣说，我是真葡萄树，他的原文是说，我是葡萄树，那是真实的。那么我们讲说，耶稣基督他是生命的唯一的源头。在约翰福音第一章的时候第四节里边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一句话，他说生命在他里头。我们经常会问说，两千年前的耶稣他的死而复活跟我到底有什么关系？因为生命在他里边，这个关系就建立了。你想想看，你的生命是不是在你爸爸里边？你爸爸的生命是不是在你爷爷里边？你爷爷生命是不是在你爷爷的父亲里边？如果没有你的爷爷，如果没有你的爸爸，你的生命还存在吗？肯定是不存在的。这就是一个非常非常容易的理解，生命在他里头，他是生命的源头。那我们知道说，在约翰福音四章十节里告诉我们说，我来的是要教羊得生命，并且得了更加的丰盛。我们是神的羊，他要我们这个羊的生命是得了更加的丰盛，并且在基督里，在以弗所书一章三十四节说，他在基督里赐给我们天上各样属灵的福气，就与神从创世以前在基督里拣选了我们。我们昨天晚上开始查尼希米记，耶利米记 sorry 尼希米记是前面的那个耶利米记。我们看耶利米记的时候，神在开始的时候就讲，他在母腹里就拣选他做列国列邦的先知，在母腹里就拣选了。在这里还有拣选更早的，在创世一千在基督里就拣选了，这是我们的福气，并且把所有，你看他说赐给天上各样属灵的福气，这是神的应许。但是我们要知道，基督他是生命中的唯一的源头。我们再来看，我是葡萄树，你们是枝子。我们看两种枝子，一种枝子呢是不结果子的枝子，我们看在这个第二节和第六节讲说，凡是我不结果子的枝子我就剪去，人若不藏在我里边，就像枝子丢在外边的那个干枯，人捡起来就落到火里。这是一个对我们非常重要的提醒，当我们这个枝子不结果子的话，当我们的枝子没有跟我们的葡萄树连接的时候，它的结局是很可怕的，这是一个非常大的提醒。圣经里有很多的经文和故事给我们一个提醒，这也是其中的一个提醒。还有第二个枝子，第二种的枝子就是结果子的枝子，他说凡结果子我就修理干净，使枝子结果子更多。那这个我们就是不结果子的枝子也好，还是要被修理的枝子也好，这是说明什么？说明什么？说明神不是让我们按照自己的意愿来行。我们每个人都有生命的蓝图，生活的蓝图，家庭的蓝图，退休的蓝图，我们都有一大堆蓝图。那这个蓝图 你是放在神的心意之中和之下，还是让你随意去做？那如果神要扭转的时候，你愿不愿意顺服下来？所以不需要我们浪费到我们的时间精力从一个不结果子的事情上面。因为什么？因为主所爱的他必管教。当他要修理我们的时候，他要给我们功课做的时候，我们从中就是要反省，来看我们这个枝子是不是连在葡萄树上。所以藏在我里边，你怎么样的藏在我里边，也就是说这枝子怎么样跟葡萄树连接。有没有思想过这个问题？你怎么跟葡萄树连接？诗篇第一篇讲说，我们像一棵树栽在溪水边，这个树栽在溪水边是要跟生命的源头连接，它在树才能发青，才能结果子。那我们这葡萄枝的怎么样跟这个葡萄树连接？这里边给我们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概念，是要进入幔内。怎么样去进入幔内？我们真的是每一天，我们需要把我们的时间，把我们的世界要跟我们现在的世俗的世界要分别出来。我们会一段的时间，我们需要尽我们责任，我们的责任，我们做父母的教养孩子的责任，我们要尽到社会的责任，我们需要赚钱养家，这些是责任。但是你还有一个责任是什么？就是把你分别出来，要进到幔内跟神建立关系。那个幔的箭已经裂开了，神一见懂在那边来懂我们，去亲近他和渴慕他的时候，去领受他心意的时候，我们要分别出这段时间。早上五点钟起来的时候，不要打开手机去看一些别的，先在神的话语上花五分钟十分钟来跟神有一个关系。这就是要分别出来。我们当跟人的关系，跟神的关系出现了问题的时候，我们真的是要思想我们跟神的关系如何，我们在祷告上，我们在神的话语上有没有下功夫。所以在这里面我们讲到说，你要跟把枝子连到葡萄树，你真的是要进于幔内，要安静独处，跟神在一起，跟我们的主在一起。你还要预备好你走到营外去，在磨练在操练当中来接受你的生命是不是很成熟的。你觉得我是一个很谦卑的人，那你就走到营外去看一看，在一些事件发生的时候，你是不是很固执，你是不是很刚愎自用，你是不是坚持你的观点，你觉得别人都是错的。那这就是来考验，不是你在里边的时候你觉得跟神有个很好的关系，但走到外边的时候你成为一个失败的，在诱惑在试探面前，在很多的人群的会议当中，你坚持你的观点的时候，那你就要思想你的谦卑与顺服的功课是不是真的做在你的生命当中，而不是是在话语上的，不只是在口头上。这个比喻里边提到了结果子的经文有三处的经文啊，我们刚才讲了第二节的是翻结果子的啊，不结果子的就剪去啊，结果子多的那么就修理干净，让它结果子更多。来第五节讲说，我是葡萄树，你们是枝子，藏在我里边的，我也藏在他里面，这人就多结果子。因为离了我，你们就不能做什么。在第八节讲说，你们要多结果子，我父也因此得荣耀，你们也就是我的门徒了。看这个葡萄树结的这个丰盛的果子，你有没有很羡慕？我们的果园里面也有一棵葡萄树，有没有发现那个葡萄树也结一些果子，可是那个果子好像是又小，好像又不丰盛。为什么？因为没有修剪的，因为没有施肥的，因为没有管的，就让它自生自灭。好，有恩典，我们可以知道，我们立强弟兄那天说啊，我们的葡萄树很好，剪下来清晰了，然后拿了应该有好有个两磅三磅的，我们可以饮用，还蛮甜的。可是如果我们的生命知道那个像那个树那样没有被喂养，没有好好的去管理和修理的时候，那个果子 它的质量就会比较差，就会让人失望。所以我们要思想说，如何能够多结果子，如何能够多结果子。所以第一个经文告诉我们说，现在你们因我讲给你们道就已经干净了。这要求我们什么？这要求我们要过一个敬虔的、圣洁的、不犯罪的生活。你知道一个基督徒在当今的世界里边最被挑战的是什么？就是过一个圣洁的、不犯罪的生活。你好好思想，我们是不是天天都在犯罪？想想看，夜深人静的时候，我们是不是在天天犯罪？我们是不是晚上睡觉前来到主的面前说，我今天过了一个圣洁的生活？挑战我们自己来看，这是一个非常大的挑战。要多结果子，就要过一个敬虔的生活，一个圣洁的生活，一个不犯罪的生活。第二个，我们来看，在十五章的十节讲说，你们越遵守我的命令，就藏在我的爱里。你们要彼此相爱，像我爱你们一样，这是我的命令。遵守主的命令，在主爱中彼此相爱。我想我们这个家庭，这个大家庭是一个爱的家庭。弟兄姊妹真的我觉得非常单纯，也非常可爱。当我们在飓风当中来到教会一起来做饭的时候，一起来做菜的时候，一起来享受的时候，你就感受到这个教会弟兄姊妹之间的那一份爱。当在这个难处的时候，你知道有人就送来打了电话，哦，我们家来电了，能做些什么啊？我们知道这个煎包、烧饼，还有这个发面、花卷，还有一些菜就供应到教会。哦，这个是不一样的爱。回到如果当有电的时候，我们第一个想到说，还有一些在难处的，还有一些的需要，我们怎么样去帮助的时候，这是什么？这是彼此相爱。所以我们会想到我们的弟兄姊妹真的是在需要的时候愿意伸出手来，把神给你的恩典和爱能够源源的送出去。这是我们基督徒的生命，是一个多结果子的生命。这是遵守了主的命令，并且在主的爱中来彼此相爱。我们看果子难不难，有挑战吗？来看第一个，我们每天花时间来滑手机，是不是比操练更有吸引力？你觉得在这个进入慢内的操练当中，还有打开手机随便滑一滑，到处的新闻，到处的小品，到处的让你的眼目可以在里边转一个小时两个小时出不来，你觉得有没有挑战？这是一个很大的挑战，这也是世界所给我们那个诱惑。不是不好，有些东西是可以学，有些东西是可以看的，它也会给我们提供一些的帮助，一些资源，一些的学习，一些的知识。但如果我们把精力放得太多，那我们就要考虑我们进入慢内的时间跟这个时间相比，是不是有些太少的可怜了。我们是不是没有时间和精力来操练自己的灵命的塑造？我们是不是过于安逸闲散而不结果子？想想看，我们的条件、我们的生活、我们的环境，其实让我们有时候就在这个环境里边就消沉下去了，就不结果子了。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提醒。所以我们要抽到营外去。当你觉得你生命很成熟的时候，当你觉得你可以承担起神给你很大的托付的时候，走到营外去，来看你的生命、你的个人的生命、你的家庭、你的学校、你的工作、你在社区里边，甚至在教会里边，你有没有结果子？这是一张图，这张图呢，我们知道我们的根基建在什么地方？最下边的根基，我们是建在耶稣跟 OK 耶稣基督上面。这个是 foundation， 是 Jesus Christ， 也有的 foundation。 然后往上走的呢是什么样，就是一条禁欲。我们说跨越福音大门的时候，就走上一条属天的道路啊，这条道路上面你是与主同行。我们知道我们得救十字架上耶稣他成就的，跟我们没有份，我们的份是我们凭借的我们的信心可以享受到，白白的享受到主的恩典，他的救恩。但十字架上成就的，其实所付出的只有耶稣在付出。可是我们跨进福音的大门的时候，我们要知道我们生命的改变不是一个人行走，你是要与主同行，他在我们的生命的当中来做那个破碎的，那个洁净的，那个工作是由主来做的，我们的生命可以一天比一天的更好。我们上个礼拜我们礼拜五的时候我们的理工男，我们的大干讲了一句话，他说哦，我说我在这个地方有一天就是在这个跟神交通的时候，一段话突然你冒出来说要做那个拔出的毁坏的，后边是根治的建造的工作。我们生命中是有，因为我们是被造的，我们有时候会有一些需要神来做他工作的地方。那大概你说哦，这些全部拔出来，哦，全部毁掉，那个全部可以清零，你觉得人性是这样的吗？人性能不能把所有的清零，能不能把所有的拔出一下子就毁掉了，我们就变成一个非常圣洁非常完全的人？不可能的。为什么？那你就不需要神了吗？可能吗？不可能。人性它本身的那种的本性告诉我们说，其实我们有时候是懒惰的，我们有时候就是被世界的那些不圣洁的事情去吸引，我们有时候就不愿意去读经，我们有时候就不愿意顺服，我们就愿意跟着我们的性情走。那这些的东西需要被拔除，需要被毁坏，但是不是一次性的，也没办法一次性的，就是一点一点的，让我们得胜的生活，让耶稣在我里边是做渐渐做大，那个我，那个老我，那个老基督，那个老亚当的生命是一点点的被削减，这是一个过程，没办法一次清零，那我们就是一点点靠着主往前走。所以这个成圣的道路上是耶稣基督的陪伴，来一点一点的让我们的生命更多的慢慢的像耶稣。所以我们最终我们知道有天国的意象，那我们的左边我们会谈到说，这就是一个进入幔内的生活，你需要进入幔内，需要祷告，需要读经，需要跟神单独的相处，你能见神的面。那你的左边呢？左边就是说你就觉得幔内的生活很好，你的生命被建造起来，你要干嘛？你要出到营外去，最终要接受考验。考验什么？在我们的摩擦，在我们的冲撞，在我们的不同的意见当中，来让我们的生命接受挑战。我觉得我谦卑，在教会服侍了十多年，觉得谦卑学得很好，那一下子就来一个，看你的儿子在你面前会怎么样，看他的生命在里边给你做造成的极大的挑战，你会觉得说我在孩子面前还需要继续的学习怎么样谦卑在神的面前，怎么样去依靠仰望我的主。所以不管是我们出到营外里边遇到什么样的情况，多么大的艰难的时候，当我们的爱在一些不可爱的面前都耗尽的时候，当我们的接纳在一些没法接纳的人的面前再无法走下去的时候，当你觉得路在走走也走不下去的时候，你说我老子不干了，我离开教会，离开教会的团队，我到别的地方去，甚至我就不去教会了，那这个时候你就要想到说，这个生命的活水需要你在这个时候挺下你的脚步，回到幔内，重新的跟源头连接，回到基督的里边，你重新的把基督的爱 在那边充电，把你的饶恕、你的接纳重新充电，让你能够恢复，让你能够晚上早晨起来的时候，一个晚上的充电能够充足的时候，这些都是学习。我们需要顺服，我们需要学习。简单的一个例子，我其实知道这个地方很热，我本来是在说我穿的这个 T 恤、穿的这个衬衫、带了领带就可以讲到了。可是我看到藏弟兄上了领会的时候就穿上了西服，我就马上就说，那我肯定要穿西服，不管他热不热，我就要穿。因为什么？老弟兄就在旁边嘛，他给我做了样子，那我就要效仿，这个没有办法。那你就说你原来是不想，你觉得话穿的，其实我流了汗来跟大家分享信息，可是我觉得 OK。 那这就是要学习一些的东西，在教会里边就是彼此学习，彼此相爱，要彼此顺服，这是我们需要学习的，这张图所告诉我们的。所以我们看这个葡萄树跟枝子的这个比喻当中，我们看到它的奥秘在什么？它是一个属天的生命，是一条追求长进的路，它实际上是一个属灵塑造的操练，它最终的是一个丰盛生命的秘诀。秘诀在哪里？就是住在基督里，回到基督里，进入基督里。他这个比喻说带给我们一个丰富的含义。第一个我们想到说是没有葡萄树，枝子就不能做什么。你想想看，一个枝子它有结果子的能力，它要吸收营养，它要吸收降脂，它必须要跟葡萄树连接，没有葡萄树它什么也不能做。但是没有枝子，葡萄树也不能做什么，这个就是一个挑战。你想想看，是不是这样的一个道理？神创造了我，我们人类就会有心智，这个心智是要理解神的话语，是理解神的心意，要理解神给我们每一个人每个家庭的计划。当我们领受的时候，我们就顺着他的心意，然后呢我们来建造他在地上的国度。他的国度最终是要交给父神，他要建造起来的。一样的，建造教会，建造我们的家庭，如果我没有一个个的我，没有一个个的你，那这个葡萄树他没办法结出果子来，他要靠着这些的枝子去结果子。并且我们看到说，葡萄树所有的都属于枝子，葡萄树所有的它的营养、它的介质、它的结果的能力，都属于枝子。你给我连接，你就可以引出一切。我们的神是丰富的，创世之先他就把所有的福气都赐给他做拣选。圣经告诉我们说，他不爱惜他的独生子，把他赐给我们，难道他不会把世上的万物都赐给我们吗？这就是葡萄树所有的，都属于枝子。那么最后一个，我们知道枝子所有的也都属于葡萄树，我们所有的，不管是我们的学历、我们的家庭、我们的健康、我们的财富、我们的计划，实际上我们所有的都是属于葡萄树。圣经说，你有什么不是领受的？你有什么不是领受的？你想想看，不是吗？你有什么不是领受的？当神的恩典的手收紧的时候，你一切都没有了，不是领受的吗？所以我们所拥有的就成感恩的心，我们去享受神所给我们的。不是说神给我们的财富我们不享受，我们可以去享受我们的生活，但是重要的，我们是要明白神的心意，是住在基督里，按照他的心意，他对我们每个人的计划往前走。我们今天来讲丰盛生命的操练，来结出一个果子来。上次的主日信息我们谈一个得胜者的道路的时候，给大家发出一个挑战， 有人说有点扎心，扎不扎心你自己领受。但是当我们在台上主在这个讲台上所释放出来的信息的时候，是愿这个信息不是停留在讲台上，你回家不带走就扔在讲台上，不是的，你要带到你的心里，回去还要干什么，是要操练的，不是只是放在这个讲台上听听诵经就已。我们上次讲到什么，一个得胜者的生活的第一个，我们谈到我们的这是神的殿，你进到神的殿的时候你要安静你的心，不是我们张定上来先说一句话，大家安静预备你的心，那我不需要的，你进到殿里就安静你的心，平静你的心，你准备领受神的话语，让你自己要准备好，而不需要讲员或不需要主席在上面来提醒你说你需要。 No， 这是神的殿，你说你敬畏神，你说你爱神，你在神的殿的时候，你进来的时候，今天我觉得比上个礼拜天也好，没有那么大的喧哗，但是还是有喧哗。为什么我们不能做呢？为什么没有被提醒吗？我们被提醒为什么不做呢？其实我们是有时间的，我们其实信息之后跟主日学之间有20到30分钟的时间，你可以去交流啊，可以去关怀，可以去谈论很多事情。我们的爱宴的时候是可以有信息有时间去做一些事情的，那为什么非要在我们主日崇拜之前的这10分钟来做这个事情呢？这是一个心态的调整，一个心态的调整。我们被提醒，上次也提出了一个我觉得非常重要的一个需要去改变的，就是我们不要肆意的来评论神的仆人讲员，不要身份评论，在公众的场合下来评论这个讲员这个那个。 No， 不要肆意的评论讲员，这是神的仆人，他需要向神交账，他的又是不是用心，是不是忠心去服侍，是不是按照神的话去讲解，他需要向神负责。那我们在一起的时候，我们教会有需要，我们会一些讨论，但是我们要非常小心的注意这个问题，不要对讲员评头论足。这是我被教导的，那在这里我也教导大家，我希望这一条大家是要执行的。那今天我要讲操练要结出一个果子，什么果子？大家想想看是什么果子。这是一个挑战，准时就是迟到，迟到就是亏欠，亏欠就当悔改。你想想看，当我们逐日开始的时候，我们10点钟开始，你10点钟到，你告诉我你准时，你的心是不是预备好来接受？我们祷告会说8点钟开始的时候，你8:15到，你告诉我你这个是不是迟到？你觉得是不是亏欠？我们主日学的时候说是11:45开始，可是每一次我就发现没有，就会5分钟甚至10分钟陆陆续续断断续续。为什么？这是一个很不好的习惯。我们来了美国是要学习美国的好的习惯，那在这一点上呢，我觉得师母跟我有非常好的操练。我们在教会里，我们甚至去拜访朋友的时候，我们在这一点上就不会迟到。这是一个操练，你要求你自己，你放在一个 high priority 一定会去做到的。我们需要操练这一点，准时就已经迟到了，因为你的心在外面，你的门你的脚迈进了，但你的心还在外面，你没办法安静下来。当然你迟到了，那就是明确的亏欠，亏欠你不是亏欠传道人，不是亏欠讲员，你亏欠的是神，你亏欠了就当悔改。这是我今天在这个信息里边，我们要结一个丰盛的果子，这是我们需要操练的。我希望这次是要操练出来。大家记住这句话，觉得这句话是不是很有道理？我们大家能不能一起来读这句话，好不好？来挑战，来操练这个。来，准时就是迟到，迟到就是亏欠，亏欠就该悔改。我希望我们以后主日的信息，我们希望我们的主日学，我们希望我们的祷告会，这个迟到的现象要少而又少。你有特别的情况应该是可以原谅的，可是如果每10次里边你有8次和9次都是迟到的，那是你需要悔改的地方。那个没有是可以解释，你不需要解释。你有1次2次我去接人，遇到红绿灯，遇到这个火车堵路，或者遇到家里出现特别情况，是可以原谅的。 可是如果十次里面有八次到九次你就需要去悔改，没有讲别的理由，悔改一定要悔改，然后做到说准时就是迟到，但你脑袋里这个我准时已经迟到了，好好的改变，这是作为一个基督徒要操练的。那今天呢我们给大家来分享这个葡萄树跟枝子的这样的一个比喻，我们从这个比喻当中我们去分享耶稣他是真葡萄树，所有的生命的丰盛，所有的救恩都在他的里面。我们是枝子，这个枝子就是要与葡萄树连接，才能得到那个葡萄树所给我们的喂养，我们结果子的能力。然后最后我们分享到说，我要拣选你们，要分派你们去结果子。这是一条，我们上次讲的是一个得胜者的道路，这是我们的生命更加丰盛的一个秘诀，就是住在基督里。当我们远离基督的时候，很多的困惑，很多的矛盾，很多的繁杂，很多的失落可能就会在你的周围。在这个时候你就是要回到基督里，不管是有你的属灵的伙伴，你的配偶，还是传道人，目的就是要把你带回基督里，然后享受主所赐给你的平安，所赐给你的那个喜乐，还有那个盼望。不管遇到任何的环境难处的时候，我们都可以胜过，我们都可以有一个丰盛的生命。好，我们今天信息到这边，我们一首回应诗歌是带雨带我进入幔内，我们做一个结束的祷告。主，我们谢谢你，真的谢谢你宝贵而真实的话语，真的是愿你帮助我们挪去那些我们没办法进入幔内，没有办法去让我们的生命更加丰富的所有的拦阻，让我们能够住在基督里，能够过一个丰盛的，一个神所喜悦的，能够多结果子的生命。愿主你来悦纳，你来祝福。谢谢主，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